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加迪 Pro 节目，我是龙马。
哟，这是一期 Pro 节目
，Pro 节目。
大家好，我是大巴。
哎，大家好，我是雪豆。
哎，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熟悉啊。反正我是曾经在去年的某一段时间啊，每天都伴随着这个音乐入眠。
哎，
特别喜欢这首歌。对，
他那个数字版豪华版是送一个 OST 嘛？
是，
对，你可以听这个。
对，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香草社，一期关于香草社的这个 Pro 节目。
对，因为这个十三机兵已经是卖了周满快卖了一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差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们再来去回顾一下，然后再回味一下，讲一讲这个游戏，讲讲香草社，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啊。
前阵子我们那直播的时候啊，就是一播别的游戏，明明完了老有人问那个大巴说能不能做一期这个香草社相关的节目，
是，
然后大巴当时就现场就觉得，我就感觉到他已经被说动了，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多人想听，是不是讲一讲。
倒不是说动了，因为对于香草社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啊。对，这个太熟悉了，无论是他这个公司的历史吧，还是他游戏的一些这个后面，无论是开发内幕还是游戏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元素吧，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熟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相当于是，如果再拿出来说的话，有点这个炒冷饭的意思。
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是，
我就不是很清楚。对，虽然
我后来我又想，对吧？我们都快30个人了，对吧？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很多，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嘛，是最近玩了一些这个香草社的游戏，觉得他这个游戏很独特，然后也想去再回顾一下，再了解一下。
没错，
我觉得这也算是有这个必要吧，再说说。因为确实也算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刚刚也说嘛，是香草社啊 VanillaWare 啊，这么一个游戏公司。
VanillaWare
对它的这个游戏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香草社的发展历史呢，还有这个社长啊神谷慎治的个人经历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不陌生。然后我今天讲的估计很多这个 对于很多香草车的粉丝来说，都是你随便拉一个啊，
你想他游戏才卖十几万，能有多少粉丝？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的。
哎、拉一个，我觉得应该也都能跟你讲。然后，这不是香草车的最新作品嘛？就13GB防御圈啊，它的中文版也是卖了一些时候了，快一个月了嘛。然后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讲一讲。也是比较合适的吧，
嗯，
然后
我觉得它在中国应该卖了不少，
对，
我觉得3-5万应该有吧，
我
觉得至少5万我觉得是有的，
对，因为在一些这个各大社交媒体上能看嘛，就是国内的玩家对于本作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玩过都说好，
哎，是
啊、还有很多自发的自来水啊，在网上帮助他宣传，
对对对，买了抽奖什么的，对，
我们也
是
我们也是自来水啊，
啊，是是，
雪道也写了文章，
确实是，
对，
奖没少抽啊，
对，
而且之前咱们有一个那个在咱们网站一直在投的这个 PS 的这个销量榜，中国游戏销量榜的里面，我看光这就是这个，他那榜里面应该好像是只有这个渠道商的这些。还算不，还就是计算不了这个数字吧？
对，
嗯，
光渠道商那好像是说，在当时他就已经有好几万了。
哎，是的，
在中国卖5万以上，也许10万都有希望。在中国现在这个态势，
没错，
保持这个口碑的话，
那不错啊。行，那这期电台我们是主要就分两个部分讲了，讲什么呢？首先我们是会去再次回顾一下这个香草社的发展过程啊，然后还有这个社长啊。神谷慎治的一些曲折经历，
嗯，
就是那意思，是不是要讲？所谓香草社其实很重要，就是要讲他们这个社长本人的这个，
对，
他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
这人很神，
对。然后这个，其实这一期我们的时间限制还是比较有限啊，可能不会太去涉及到每一个游戏作品里面的一些内容。不过最后呢，我们还是会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13GB防御圈嘛，
用
好是这么一个安排，
行，
行，
行。
首先这个社长啊，就是香草社的社长，就神谷慎治这个人的个人故事非常经典，属于这个大时代的风云小故事啊，
大时代了、
哦、对对对，确实是
弄潮儿，对吧？
啊，
我在网上看说他本名应该叫神谷乔治，就是他是用日语的那个教治，
哦，
他家里的起名叫教治，
哦，就想希望他洋气一点，
我也不知道。然后后来说，好像为了什么方便还是怎么，就是取了一个中，就是汉字里谐音的那个顺治这个名字，
方便是接受一下各家媒体采访什么的，可以写一些
教治挺奇怪，神谷乔治，
哎，行吧。然后今天呢，我们讲这个内容基本上也是来自那个神谷慎治本人的访谈内容嘛，
是的，
包括这个日本的各家媒体，包括一些这个平时他自己写的一些微博啊，他们那边是推特嘛，
推特，
对
对
对对，一些这样的内容，好吧。其实这些故事吧，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听过，因为有时候一起打游戏啊，或者一起吃饭呢，有时候会问会聊嘛，
嗯。
然后这几年，我觉得这些我基本上都是讲过一遍了，聊天嘛，对吧？但是呢，今天是为了做这个电台，还是再补充了一些细节，
嗯，
补充了一些这个时代背景嘛，我觉得算是一个老饭新吃嘛。就类似于这个冷饭新炒这么一个内容，
哎，
和这个出书嘛，出书这个增补改定版本啊，就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了。反正
您这就是 remake
啊，行吧。
嗯，
那今天我们从哪开始呢？首先还是再介绍一下这个香草社基本的情况啊。
啊，
然后香草社呢是一家这个面向家用机平台的一家游戏开发公司啊。
嗯，
然后这个独特的 2D 画面，然后还有这个完整精致的故事。还有这个非常动听的音乐，就是香草社每一部作品呢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然后香草社这家公司啊，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去制作像这个冰淇淋的香草味一样经典的作品啊。那说起这个香草味的冰淇淋，很多人也懂了，就是这个最基础也是最经典的一个味道，
经典款的那种感觉。
哎，对，然后这也是表示啊，就香草社是无论这个时代呢怎么变化呢，它都会坚持是自己的一个风格啊。
哦，像香草味的冰淇淋，就是有一种冰淇淋本人的感觉，就是别的味道都是后来改良的，
哎，
就是香草是最基础的那个味道。
哎，
所以他们游戏可能也追求这种，就是最经典、最典，就是最传统的那种体验啊。
没错，这个香草社确实是他的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少而精，
就很香草。
对，
啊，复读了，开始复读了。
哎，
然后香草社这个公司是一个这个比较小的游戏制作公司。
有多小
啊？它是2002年才正式成立的，
哎，
社长是这个神谷慎治啊。
嗯，
然后到2013年，总共是有24个员工啊。
哦，
然后到了2019年的10月呢， 总共也才28个人。
嗯，
然后神谷甚至是评论
比咱们人还少的
呢。啊，对对对对对对。神谷甚至是评论他们这个员工，他说能在香草社的那个个都是艺术家啊。对，然后到了这个2020年的这个就是今年的二月底、
哦，
然后发了个推特啊，说我们终于有第31个员工了啊。
嗯，
是谁呢？啊，是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啊。
好，
别是纳米技术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确实是个扫地机器人
啊,
啊。
人很少，一直是规模特别小。
嗯，
对，就是一家很小规模的公司。然后香草社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做原创游戏。
嗯
啊，
哦，
然后香草社还有一个坚持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外包。然后目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原创作品。
哦，
然后做游戏的过程呢，包括企划嘛，然后有角色设计，然后有背景美术，还有程序啊，这些等等的这个游戏制作工序啊，就除了音乐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由香草社自己的员工来完成的啊。
就30来个人还不外包？
对，不外包，他们是就不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其他人。
对，估计跟咱们似的，就基本没有管理职了，就是是吧？
哎，是
连社长在内，做游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分工一起上，
能搭把手搭把手。
啊，
是，然后对对对，他们这个反正游戏中你看到的这个角色啊，然后背景美术啊，然后 UI 啊，都是出自香草社自己来做的。
哦，
嗯，
对，
音乐会请一些这个作曲家什么的。
哎，没错，
对，
哦，
对对对，
是这样。
嗯，然后
你刚才说他就坚持原创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不出续作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印象中好像他没有什么什么二这样的游戏出来。
原创的话，就是首先是就坚持自己想做的，
啊，
然后也是不去接一些这个 IP 作品
啊，是
啊，对
啊，
然后也是有自己一些想法，就是企划案的都是自己来弄。
哦，
嗯，
挺好。
再介绍一下他们的游戏啊，就简单过一遍。
啊，
然后香草社是2007年的时候推出了 PS2 平台的《格林魔书》，
嗯，
然后同一年呢是推出了《奥丁领域》，然后2008年的时候推出了 DS 平台的这个《雄记和他的伙伴们》库玛塔奇啊，然后2009年的时候推出了这个 Wii 平台的《农村镇》，2011年的时候是推出了 PSP 平台的《大骑士物语》，然后2013年的时候呢是推出了 PSV 平台的《农村镇》，然后带一些 DLC。然后2013年的时候呢，是推出了 PS3 PSV 平台的这个《龙之皇冠》啊，
嗯，
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是推出了这个 PS3 PS4 PSV 平台这个《奥丁领域》重制版，然后2019年的话就是，11月28号嘛，是推出了日版的这个13GB 防卫圈，
哦，确实没有续作，它顶多是有重翻新重制在那个新平台上的这种。游戏
没错，
没有这个什么什么的续作，
对，
每次都是写个新的东西。
对，你粗略的看一下，就从2007年开始做到现在，也就才7个作品，
嗯，
对，不算重置的话，
对，
对，
对，嗯，
差不多嘛，你算的话就是2-3年会有一个，
哎，是。
而且我发现好像它在中间有一段时间还一直在掌机平台上很活跃，这也是因为我不玩掌机，所以中间那些什么那个龙之皇冠什么的，其实我错过了。
哦，
后来补
对对，但是我看网上为什么中国玩家对他这么有感情，我觉得还是因为当时那个掌机那个时代，就是 DS 啊 PSP 啊，在中国其实挺多玩家
的。对，甚至到 PSV 的时候，我当时宿舍很多人都在玩这个龙村镇。
对
对，确实很方便。
其实中国有大量的就是不为人知的这个所谓的有掌机情怀的这样一群玩家，所以他们可能对这个香草社也是有感情的。
哎，
我玩过这些游戏。
其实中国玩家，我觉得掌机情怀是构成他们这个玩游戏生涯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是
啊，确实是啊。再回到香草社，这个香草社的游戏嘛，我们都说其中有两个另外的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这个美食的表现，还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色气的内容啊，都是堪称一绝，
嗯，
就很有个性。社长这个神谷甚至本人也说过嘛，说自己喜欢吃的，喜欢美食，然后也是比较喜欢这个 H 的内容，就是比较喜欢色的呗啊，
嗯，
但是如果是游戏嘛，如果你只有这个色气的内容的话，会比较难卖。就是你销售的这个顾客会比较垂直嘛，对吧？
对，
对，所以这个理所应当，就是你会看到大多数他们的游戏会在这个美食方面都是会倾注更多的功夫啊。
嗯，
就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龙之皇冠》里面各种大肉啊，
嗯，
大盆子菜，印象都很深。然后到了这个《奥丁领域》啊，各种细致的小美食，
嗯，
都是也是。让人过目不忘吧。
我印象最深的是龙村镇，就是你在小摊上吃东西的时候，你每吃一口，它那个碗里的汤都会跟着碗在晃，
是是
对，然后你的这个食物会有微微的抖动，
有这个小动画、啊、
对，做的非常细致，就是一般玩个游戏的时候都不会吃饭，不是都要把饭吃完都要先把饭吃完、
啊、
不然必饿，
看着饿、
哎、
看着饿就玩着也饿，
哎，是这样。
然后关于这个色气内容的方面呢，其实这也是算是香草社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嘛，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元素。那对于这个神谷甚至本人来说，就是他连续高强度，比如说加班好几天，然后也不回家，工作之后啊，可能很累嘛，能够让他呢还能继续的支撑他在这个岗位上还在工作的呢是什么呢？啊，不是什么其他的啊，就是这个宫口能源或者说这个色情能源，就一想这个充满了这个工作动力，
对，
缓解疲劳是吗？
对，充完了就是硬气，
不应该更疲劳吗？
哎、那不是啊，
嗯，
别人和你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
什么意思？
嗯，
没什么意思啊，继续继续。有社长神谷甚至呢，年轻的时候是也是非常喜欢游戏的这么一个人啊。
哎，
八十年代在读书的时候啊，
哦，色情那就过去了是吗？
啊，
说色情那个就过去了是吗？
对，
刚刚是总共就简单介绍一下，
哎，不能细想啊。
对，我是觉得看他们那个游戏里感觉就是那个
啊，您讲
就这个不能我觉得不叫色情，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性上的这个
暗示吗？
这个审美取向吧，
啊，
我觉得这种就是挺高级的，并不会让人觉得
露而不色。
就是那种完全就是你看就是卖肉的，或者是肉是那种完全是福利的那种，就是
他有自己的风格啊。
哎，是，
对，你比如说《十三级兵》里那几个女高中生，就是完全非常的正常，
对，
但你不知道为什么看莫名的就是很 A 很 H
很撩人，
对，看又清纯又 H， 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怎么做到的这样的一种艺术风格。
罗马老懂了，
对，确实值得赞叹啊，有一套，
没错。
刚刚是简单介绍一下，就香草社大概是个什么公司，然后社长是个什么人，
嗯，
然后我们再说回来这个社长神谷甚至年轻时候的故事啊，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游戏，那读书的时候啊就跟家里面说，哎，说这个八十年代我要学数学了，是不是安排个电脑给我，
哦，
啊，
那还好，
我要小霸王学习机。
对，对，我当时就说给我买了台电脑吧，我爸给我买了学习机。对，
还不如买电脑呢。
小时候，
但买学习机也是玩一样的。对，
就年轻的神谷甚至就跟家里面就提这个要求啊，
嗯，
然后后面就给他安排个电脑啊。然后，但其实呢，就是他就花在电脑游戏上面的时间呢，其实也不少，很多。
那肯定的。
嗯，然后八十年代啊，才读高中的神谷甚至呢，对这个像素画啊是非常感兴趣，
哎，
然后于是到了高一左右这个时间段呢，神谷甚至就和他的朋友在老家的一间这个数码游戏公司里面就从事这个游戏开发的工作了啊。那这家小公司呢一开始是做这个商业软件的，但发现就做这个游戏外包啊还是挺赚的，就甚至是这个收入超过了他们原来的老本行，然后就一口气就扩大了这个游戏方面的内容吧。
哦，
那神谷甚至呢和他朋友啊去了这家小公司，首先是打工嘛，就干的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把 PC 8801的这个成人游戏啊，就移植到 NS X 上啊，就是做这个游戏移植工作。
啊，
当时是没有这个类似复制粘贴的这个一些便利工具的，就是说。你要做这个画面移植的话呢，就基本上是对着原图啊，然后重新
画一遍，
点一遍这个像素点，哦，对，相当于是纯手工了。
哎，
这倒，
我记得啊，就是神谷圣治，就是看过一篇采访，就说这个神谷圣治其实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就特别喜欢画画，对，他那时候一直在画漫画，然后所以就是，然后当时他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漫画家叫做这个泾渭晃，然后这泾渭晃曾经参与过这个超时空要塞的一些机器设定。
嗯，
所以他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机械和美少女这两项就非常的就比较非常的喜好，
嗯，
所以这后来也是成为了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图像方面上的一些这个造诣上面的一个启蒙。
哦，是这么一回事。
哎，
我刚说不是说这个图像移植嘛，就在随便在说点这个有的没的，就最早就做这个画面移植，做这个平台移植啊，你得怎么办呢？就那时候是没有便利工具的嘛，就没有鼠标，然后也没有这个扫描仪，也没有这个，对应的软件，然后你要去
那时候移植等于再做一遍，就是像现在就是
移植就用非常土的办法，就 就把这个透明的这个塑料膜啊，就盖在你要想要这个复制的画面上、原画上、漫画上，然后用这个油性笔就相当于是描了一遍图，然后再准备好这个绘图软件，将这个图案呢就盖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啊，对着这个线呢再走一遍，非常朴素啊。如果有鼠标的话就简单一点嘛，就是勾线，然后是很早时候其实也没有鼠标，那个时候是怎么弄呢？就是靠坐标啊，就靠这个每一笔的坐标来点这个像素点
啊，
是，
就是很辛苦，
对，
重复劳动，
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工序吧，一个工程。然后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也算是日本成人游戏的一个这个黎明时期嘛，对吧？
嗯，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一方面也是有这个系统学习呢，我也不例外。
没有没有没有，
是吧？
就你有
啊？是吗？
对，我们都没有。
其实80年代就是差不多是日本成人游戏的一个黎明时期了吧。然后到了80年代后半的话，就会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成人游戏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那个时候的话，像是光荣啊、艾尼克斯啊、法老控的话，都会有一些自己推出的一些这个成人游戏
啊，都搞过。
对，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
一个流行的趋势。
对，这方面也是不多扩展，就相当于是介绍这个时代背景啊。
嗯
嗯。
然后那个时候，神谷甚至的话是除了去点这个色一色的这个像素图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了，比如说这个程序。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小，你就是什么都得做一些。
哎，
然后当时的话有一个是《龙与地下城》风格的 RPG 啊，叫《黑路斯法》，它的这个 FC 版本呢，它的画面移植工作就是由当年这个年轻的神谷甚至来完成的。
哦，
反正就是还读高中，你就能看出来，就神谷甚至已经是一个这个
才高中啊，
对，高中啊，
就打这么
打工，
对，打工啊，
不得了啊，
高中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工具人了，
业内，
高中老业内了是吧？
对，
行。然后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啊，他就从那个老家的广岛就出来到了大阪。
哦，小地方出身。
嗯，然后他就理所应当嘛，就想去一些这个当时比较大的游戏公司去工作。
嗯，
当时就是任天堂啊、卡普空啊，还有关西地方的其他一些游戏公司。然后他面试的职业也很广，那不仅仅是这个设计，然后还有程序、企划、策划，他反正就是有的一些工种他全部都面试过了，
都能干吗？
都对，都能干啊。
哎，
然后90年代初期是这个卡普空就势头正盛的时候啊。
嗯，
那90年代卡普空人才济济啊，这个也不用我们多说，那里面全部都是神仙啊，
全明星阵容。
对，当时卡普空里面有一位大哥叫冈本吉起，这个大哥是一个性格非常爽快的人，然后也参加过很多街机名作的制作，然后也负责过很多这个名系列的宣传工作，比如说这个街霸系列、快打旋风系列的宣发工作都是这个大哥来做的。
哎，
这个人其实在主机业界的话曾经是非常有名，叱咤风云，但是也曾经跌到底谷，然后后来也是做了一款手游啊，叫怪物弹珠嘛，就重新崛起，也是一个传奇式的大哥了。
这可是国民级的手游了。
对，这个大哥嘛，以前还是在95年的时候，作为这个开发本部的部长，是提拔过这个三上真司。
哎，
是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清楚。
大哥中的大哥，这个
对，
他最落魄的时候倒也相当程度了，
啊，
后来像最近又起来了，这他也是很传奇的，
大起大落，
是。然后神谷甚至当时就是非常崇拜这个大哥，说这个人不得了啊。然后当时大约是在这个街霸二非常火热的时候，然后也是快打旋风二刚推出嘛，就是90年代的92年93年吧。
嗯，
神谷甚至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加入了卡普空。
嗯，
然后他在卡普空做什么呢？做这个策划，在这个街机的开发部门是工作。
嗯，
当时的卡普空呢几个产品线呢就全部都在做这个横版的一些动作游戏、格斗游戏。
是，
嗯，然后神谷甚至的话当时是非常想体验到一个游戏啊，就怎么做的，从头到尾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他首先呢，就是就加入一个，做到中后段的一个游戏了，叫《摔角霸王》（Muscle Bomber） 的一个开发组。虽然是他对这个摔角不感兴趣嘛，但是还是看这个开发进度，哎，快到中后了，就想看看这个游戏最后开发阶段是什么样子。
哎，
然后摔角游戏嘛，都是这个投技为主的。就两个大汉呢，就 两个人组合起来的画面会非常的多，手与脚啊，然后这个肌肉啊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画面，
灵与肉的碰撞，
对，非常复杂，
很复杂。对
对，在这段时间里呢，就神谷甚至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二 D 动画的制作经验，也算是为后来呀打下了基础。神谷甚至本人的插画能力，就画画能力，我们都说很强，很有风格啊，非常的让大家喜欢。但是在这个卡普空时代啊，就神谷甚至在这个公司里面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大神级别人物。当时公司里面有个大哥啊，叫安田朗啊，这是谁呢？是做街霸人设的这么一个大哥，他也负责过很多的名作，
是
还有很多优秀作品嘛。在卡普空时期啊，有一件小事让这个神谷甚至也是印象非常深，是什么呢？就神谷甚至给这个格斗游戏就编了一个这个人物招数。啊，给大家看，说我做了一个这个人物招数，你们看行不行？然后后来就是安田朗啊，就负责是把这个招数变成漂亮的这个动画。年轻的神谷甚至一看呢，就说哇，这不得了，
五体投地了。
对，不仅是这个动画做的很有质量、
啊，
而且还是非常有品味、有格调，
比我设计那个还帅，
是
做的更好，
深感敬佩。
是
老艺术家的造诣。
是，
神谷甚至呢，另外有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都知道嘛，他参与过这个也是一个街机名作《龙与地下城：毁灭之塔》的制作，
神作。
对，这是神作。他加入这个企划的时候，也是《龙与地下城》这个街机游戏开发的后半程了。然后他作为这个辅助策划呀，设计了 BOSS 红龙的这么一个行动逻辑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路线设计之类的细节工作了。但就是在这个《龙与地下城》的工作结束没有多久啊。神谷甚至就离开了卡普空，为什么呢？他当时就想了、就说如果是我待在卡普空的话，就无论是待多久啊，都是没有可能去成为一个游戏的制作人的，
出不了头是吗？
就出不了头啊，就这个公司这个大神太多了，对吧？
正逗，
不仅是这个人数多啊，公司人数很多，然后阵容也强大，他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嘛，是什么呢？就只要小伙精神在啊，到哪都是实力派。
是这么社会的，
你整上了
不愧是高中就出社会的人。但是确实那个卡普空在，尤其在就是阶级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一部分这个市场里，确实如日中天的时候，
是
人才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是是
没错。
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大神都是正当年的时候，
没错
就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这个知名制作人都是当时被挖掘出来的。
对，年轻力强，熬得起夜。
前一阵子去年年末的时候，他《生化二》刚发售完之后，然后他们那个《生化二》的那个就是开发团队，把谁找去了？把那个圣灵树找去了录了一个小视频，一边吃饭一边聊嘛。他们就说咱们几个应该到时候和那个三上吃个饭，跟三上大哥好好道个歉。
老公有了，
就是当时做生化的时候，咱们几个都跟他闹过脾气，就是。不听他的话，
没错，
怎么样的啊？说现在回想起来，哎呀，感觉挺对不起老大哥的。
谁没点脾气呢？对吧？
对。但你想，这些人还是这个比三上辈还要再高一辈。你想那时候卡普空有多少这个人才？
没错，都是名望的，
挺怀念的一个时期哈。
没错，
都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这些人就是现在我们称作这个神级制作人的，他们当时都是有很多故事。对，
是
。
然后再回到这个神谷甚至啊，就反正就是想着，无论是自己得做游戏的神谷甚至吧。就也是下了决心就离开了卡普空了，
自己还有点数，
对，
出来了，
出来了，就离开了卡普空之后啊，怎么办呢？就接到了学生时代的一个前辈的邀请呢，去了关西的一家比较小的游戏公司。这家游戏公司呢，原本也是做这个成人游戏的。那说来也巧啊，就这家公司以前做的成人游戏呢，就高中时代的神谷甚至啊，就负责过这个移植工作，也是比较巧啊。神谷甚至当时就问这个前辈说，那我到你这来能不能做原创游戏啊？能不能做我想做的？那前辈就答复嘛，说：“那你别多说，你赶紧来吧，这里能让你做啊。”那最开始在这个小公司里啊，神谷甚至是考虑是做一个类似《美少女梦工厂二》的这么一个养成类游戏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公主皇冠》
那就是《公主皇冠》的原型。
对，当时是说是做一个多结局的养成类游戏，但并不是这个现在我们知道的动作 RPG。那只是把这个养成的部分呢，变成这个动作部分，变成这个格斗部分。在企划书上是写说，包含了一些这个动作游戏的元素，包含了格斗要素这样内容。但是 当时呢也不是神谷甚至是不想做其他类型啊，因为他刚从卡普空出来嘛，
不会做别的，
就懂的是这个，学的也是这个，
对
啊，
动作天尊嘛，
一直是横版过关那一套，就是
对，就对这一套非常得心应手啊，
嗯，
也没其他选择，然后做好了企划案，然后小公司嘛，你得找这个大公司做发行，拉投资啊。当时神谷甚至是拿好了他的企划书，四处去找这个游戏厂商啊，
嗯，
四处敲门嘛。然后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持，在找到这个世嘉的时候，也是给世嘉的人就说明说，我们这有个游戏是一个这个格斗的，有这个动作题材的，能够养成的啊。
哎，
然后世嘉人就问啊，就说，哎，你这游戏听着像是个 RPG 啊，这游戏是不是 RPG 啊？
嗯，
那神谷甚至一听这话，当时是愣住了，心里面这么一想，不对劲，
嗯。
他脑子转得很快，就顺着当时情况就说，就说哎，没错，哎，那我们这个就是个 RPG，
哎，顺水推舟，
是是，就很明显就是为了得到世嘉的支持，
张嘴就来，
对，
小鸡炖鬼可以，
哎，就说我们这个是 RPG 啊，这个游戏的时间长度大概是40小时左右。
好，
好，
这里世嘉的人是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当时是94年、95年前后嘛，对吧？
是，
也是。PS1 呀、啊，与世嘉土星竞争的这么一个时候，
是，
嗯，
刚刚是94、95年呢，谁胜谁负，这两个阵营都是难以料的，
没错，
两个阵营的话呢，都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能够有非常有人气的独占的 RPG 作品，
嗯，
哎，对吧？后面大家都知道嘛，经典之战，格兰蒂亚对决 FF7 嘛，对吧？嗯，
对，
最近这个格兰蒂亚在 NS 上上了。
哎，是
复刻了，
哎，是
有兴趣的可以体验一下。
对，很巧啊 ，FF7 也在 PS4
对，大家可以这个有如果有听说过这个名头的，可以去体验一下，说当时能够和 FF7 叫板的一款这个当时在土星上的 RPG 游戏到底是什么样子？
确实很好玩，
非常优秀，
确实
优秀作品，
确实非常优秀，确实足够相提并论的游戏，我觉得。
对，当然对，虽然说这是经典 RPG 之战嘛，但这两个作品真的都是一顶一的名作。对，
格兰蒂亚没有问题啊，非常好的游戏。
是，
嗯。
格兰蒂亚是不是也应该 remake 一下？
你可饶了他们吧！
哎呀，其实有点唏嘘啊。当时其实都是好的游戏，但是可能经过时间之后 ，FF7 成为了就是因为主机的这个不同的境遇 ，FF7 成为了我们现在认为的改变时代的游戏。
又是时也命也，
然后格兰蒂亚其实就成为了我们说的这个时代的眼泪的那种游戏。
哎，是
挺
有点不公啊，
挺令人唏嘘的啊。不过是很会怀念那个所谓的得 RPG 者在天下的那个时代，就是
哎。
所有的厂家、厂那个硬件商都在往自己的这个环节
来，
可能的好的 RPG 游戏啊，
就是现在主机大战那真的是硝烟四起。
是，
对，你说那时候做 F7 这史克威尔已经把这个家当都赔进去了，
嗯，
就是殊死一搏才组合出这么一个作品。对，那时候大家都是豁出去了。对，
现在再回头看的 F7 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能花那么多钱。
对，
确实
是想不明白。对。
当时也是日本的这个主机游戏圈也是有这个拿 RPG 啊当做一个这个制胜法宝的这么一个说法，
毕竟是 JRPG 这个全世界闻名嘛。
嗯嗯，咱总之就是神谷甚至啊，当时是和世嘉这么说明之后呢，就结束了嘛，就世嘉那边也答应了。
哎，
但是呢，他回家路上就和另外一位这个一起来的这程序员大哥啊，就愁眉苦脸，很难受。
嗯。
不知道如何是好嘛，因为本来就说的就不是做 RPG， 但是祸从口出嘛，那没办法，只能是又打起精神。1995年末啊，总算是做好了一个新的详细的这么一个 RPG 游戏的企划，
哦哎，花时间挺久。
哎，对，然后就开始制作了，然后又过了一年，到了1996年也就出事了。怎么说呢？在这个游戏开发的过程中啊。神谷甚至的这个小公司啊就倒闭了。
哎，
您说这是真的啊？这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吗？
对。
于是怎么办呢？于是只好是就问问这个世嘉，说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什么？这游戏毕竟
对
也是做了一大半，
做一半了。
对。当时这个世嘉是介绍了这个关系很好的这个阿特拉斯，
嗯，
出面。结果呢，就是阿特拉斯是出了一部分的开发费用，然后《公主皇冠》这个游戏最后你能看到的就是这个世嘉与阿特拉斯的这么一个共同企划，
啊，共同发行的。
对对对，
哦，
总算是才能够继续的制作完成发行，
不容易。
那为什么这个世嘉会和阿特拉斯关系很好呢？ 就一直也有朋友问嘛，为什么这个世嘉阿特拉斯还有这个香草社他们这个走得很近，
有种
这个是有力
的关系、
啊、对对，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啊。是因为这个九十年代中期啊，这个世嘉与阿特拉斯呢就一起做这个当时的这个大头贴这么一个生意。对，那95年的时候啊，世嘉与阿特拉斯是共同开发了当时的初代的这个街头大头贴机，
哎，
就放街头或者是放在街厅里面，
等于这玩意儿是世嘉发明的，就是世嘉和阿特拉斯一起做的这个产品，
他们一起做的。
哦，
然后到了95年的话，就是这个产业的巅峰期嘛。其实，在2000年之前呢，这个行业这个事业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赚钱的。
嗯，
在95年的时候啊，有这个大头贴机刚出来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拿下了先机。然后到了97年的时候，相当于是到了一个非常顶尖顶峰，能够赚很多钱的时候了，
火得很快。
对、
嗯，
当时整个行业的营业额是超过了1000亿的日元，
我的妈，
当时的一个流行。
97年的时候1000亿日元，
对，整个行业嘛，对。
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中国也火嘛，
哎，是，
就是
中国就晚一些，
就是、
对。
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就是。都照、嗯、
对，就小女孩子特别喜欢
10块15-20块，其实那时候挺贵的，还
对对对对对、
啊、相当挣钱，确实相当挣钱、嗯、
是
风靡一时、
嗯、所以世嘉和阿特拉斯他们关系为什么好吗？这也很简单，就是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 啊、嗯、
啊，
那关系能不好吗？
一起赚过钱。
哎，其实我觉得世嘉这一块眼光很独到啊，你看后来世嘉跟 Sammy 去做那个博青哥，
嗯，
也是个重头，对，
是，
但是考纳米也做健身房的，对，
他要不在这些地方这个眼光独到赚了钱，他哪有那么多钱去拜呀、
啊、
是吧？
啊，是
对
对，吃东墙补西墙，
是都是
世嘉的故事太多了，那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逗的这么一个公司，其实说起来，
哎，
然后再回到公主皇冠，然后公主皇冠的话是在1997年的12月总算吧是在这个世嘉土星上发售了，
哎，
然后因为公司没了嘛，然后神谷甚至的话是作为这个阿特拉斯员工啊，在阿特拉斯大阪工作室做这个开发工作，
嗯。
然后当时的这个公主皇冠的开发团队呢，就相当于是神谷甚至带领的第一支这个游戏开发团队，的感情还是比较深，大家也是经历过很多事情啊、
哦、
然后通过公主皇冠呢，整个团队也是得到磨练，得到锻炼、
哦、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啊、
对，大家没过多久嘛，就年轻人又讨论了下一款这个游戏企划是什么呢，这时候考虑的一个新的游戏企划呢，就是后面呢龙之皇冠的一个原型、
哦、
嗯，
不过呢，虽然我们去评价这个《公主皇冠》呢，这个游戏动作 RPG 是一款不错的作品，对吧？啊、当时无论是画面呢，还是一些动作要素都还行、
嗯，
都还不错。但发售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世嘉土星的末期了，
哎、
就没有多少销量。就最后是一算账啊，整个流程一算下来，发现这个游戏企划呢，还是一个亏了钱的企划啊。所以神谷甚至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他想争取到下一部游戏的开发资金呢，对他来说非常困难、
嗯、
无论是阿特拉斯这边还是世嘉方面的给他的压力呢都是不小的，
没错、
没过多久又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阿特拉斯大阪工作室呢也是这个开发工作团队呢也是解散了、
哦、
啊，神谷甚至呢也是离开了阿特拉斯、
哦，我就说没听说过什么阿特拉斯大阪工作，哦，原来这事就解散了，
解散了，解散了、
哦
啊、后面这个团队是后面自己又独立了一部分人去做了另外一个公司，那、
哦、
这是后话了，咱们就不提了、
哦、原来如此，
那反正就是当时神谷甚至比较倒霉嘛，就是好不容易待在一个小团队里面啊，
嗯
啊，然后没想到这边的这个阿特拉斯相当于是这边的分部吧、
嗯、
又没了，
相当不顺啊这几年，
对、
嗯、
但是当时的话神谷甚至还很年轻嘛，就也没有自己去开一家这个游戏公司的气概，于是呢又去了大阪的另外的一家游戏开发公司叫 Lakujin 啊，我这个是日语读法，在新的环境里面呢，神谷甚至的话自己感觉的话也没有适应的太好吧，做的是这个企划助理方面的工作，他自己是感觉有些孤独，有些被孤立的感觉，然后他就是自己当时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提出了很多企划，但终究也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是没有成功、
嗯、哎，
再后来就是原先是阿特拉斯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哦，
一起开发过公主皇冠的成员叫小森成雄，这么一个人就拉着这个神谷甚至啊去了 SCE 索尼电脑娱乐，那小森成雄这个人可能 很多人也是比较熟悉吧，因为这个是开发世界树迷宫的一个核心的大哥，
哦，
做过这个游戏的世界设定故事，然后也当过导演工作。
哎，好游戏啊。
对，是这么一个大哥。然后到了这个 SC 时代啊，对于神谷伸治来说其实也不算是好时候。因为保密协议也不能多说，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就是也发生很多事情，也提了很多企划，但终究还是没有做出来像样的事情。当时他也说就生活很困窘啊，就在没有办法做饭的情况下，一天就只能有差不多200日元。200日元怎么过呢？
真的假的？
对，每天就只能拿这个买些这个面包皮，
饭团都买不了第二个。
对，
吃这个面包皮当主食、啊、
饭团可以没俩，好像有70-80的那种。
对对对、
啊、
或者是抢一些半价的、
哦、太惨了。
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是2001年前后，这个时候神谷甚至呢已经不算是小青年了，已经是32岁了
啊、哦，有年纪了，而立之年了。
对
对，也挺惨的，而立之年了还在这吃面包皮，
就等于他最就是他最年轻的那段时光。
对，不得意
在这个对不太不得志、嗯、就是、
哎、对不得志，
虽然说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问题，就是跟着这个时代里的他可能
就巧了，
运气不太好，老是这个公司黄了呀，那个企划不成功、啊、
对、
嗯、
是
挺不得已。
后面神谷甚至就想了，就我现在去回到大阪，就回到自己梦开始的地方，也切不到活，没办法，就还是待在东京吧，再找点事儿干。于是呢，就接到了一款网游叫《幻想大陆》的这么一个企划工作。《幻想大陆》是 Fantasy Arts， 这个网游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反正我是玩过的。
哦，你玩过？
哎，我玩过。
哦，好玩吗？
当时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它的那个美术很独特，就吸引到了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这神谷甚至做的，那时候我还很小。当时的话，神谷甚至啊，在这个项目里面也是作为一个 director， 相当于是导演的身份吧。
那可以啊。
对，参与到这个网游的项目组中，然后也是为了一些工作还有事务交接吧，就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叫 Plakulu。这个小公司呢，后来就是成为了香草社的一个前身。
哦。
不过呢，做这个网游啊，做这个幻想大陆这个企划呀，就成为了神谷甚至自己最痛苦的一段工作经历。为什么呢？他整天呢为了这个事情就只能待在办公大楼的9楼，一个这个长条形的密闭的只有一扇门的这个小房间里，就也回不去，工作事情还有一些事务太多了。然后巧的就是这个大楼地下一层呢有这个洗浴室，所以就也很方便嘛，神谷甚至也有了一个不回家的理由，基本上就是住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做这个网游项目。
嗯，
这网游真不是人干的。
这偏见啊，这偏见。工作很多，然后他们这个小公司也招人，本来就是一个小公司嘛，就是方便这个事务交接的。
嗯，
当时招进来了一个插画师叫喜格塔克啊，这个人一开始。为什么会来呢？是因为知道这家公司是神谷甚至开的，知道这个人呢是做公主皇冠的。
哦，
他当时一见神谷甚至就觉得哇，激动的不行呢，眼睛中是充满了兴奋的表情，说终于是见到了自己非常崇拜的一位游戏制作人，所以就是来到了神谷甚至这家公司。神谷甚至当时心一横呢，就骗这个年轻人来上班了。那为什么说是骗呢？因为工作量太大了嘛。这个新人来了这个公司以后啊，发现不得了啊，这个网游企划呀，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去做所有的这个背景美术、建筑美术，艰苦的工作是接连不断。就工作了一段时间呢，就是兴奋感没了啊，眼神也是逐渐是失去了色彩，
只想跑吗？
对，很难受嘛，
心死了。
就后面有一件小，有一件这个小事啊，就是有一天啊，就神谷他本身自己有很多工作嘛，就没办法找不到人，又跑到这个新人面前就说：“哎，小伙子，我这还有些事儿，你能不能帮我做下这个啊？”相当于是提需求了嘛。
哎，
这个年轻人当时在神谷甚至看来就有一种完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感觉啊，
没有人性，
只要逼不死就往死里逼啊。
哎。
不过呢，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坚持干下来，也能够在绝境中啊是不断的学习成长的。
嗯，
这个人后来我们知道就成为了香草社的主力的美术主力的插画师之一，基本上是参加了所有的香草社的作品。
嗯，练出来了。
对，
也可以说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
是吧？ 哎，不容易，
就是不要盲目追星，对，容易被溜粉儿。
你这话说的啊，
就是。
在离开了这个幻想大陆这个网游项目之后啊，
嗯、
是2002年就事情都做完了嘛，都交接了。
哦、
神谷甚至就成立了香草社。最开始他这个公司是没有几个人的，总共就五个，谁呢？
嗯、
神谷甚至一个吧，然后还有一个做这个程序的一个大哥叫大西，
嗯，
这个人也是一直跟到现在一个大哥。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插画大哥、啊、叫西格达 K。
嗯，
还有之前是公主皇冠一起来做的一个团队的一位大哥叫西井，然后另外一位的话就是来自幻想大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哦，出身不同，
就这么五个人嘛。
嗯，
然后基本上分工也是比较明确了，一个新人就什么都学，然后有一个程序，然后有一位美术。
嗯、
那神谷甚至他干什么呢？他程序、美术、角色设计、剧本全能都能干。
哎，
然后就是这么五个人。就开始了奥丁领域的游戏制作。
嗯，
刚刚开始游戏制作的时候啊，这个做插画的这个西格塔 K 就问呢，他不懂啊，就问说我们五个人真能做这个主机游戏吗？就觉得很担心的，很不合理啊。那当时神谷甚至心里也没想那么多，
他终于怀疑自己被忽悠了，可能就意识到被骗了。
是，感觉是进了一个这个黑公司，
嗯
，Black Key 是吧？
对，神谷甚至当时就心里想嘛，就说、
啊，
好歹咱们是自己人嘛，做自己想要做的游戏，
是，
而且比起这个幻想大陆来，还是要轻松一些的。所以说，他自己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嗯，
哎，
最开始《奥丁领域》啊，这个游戏的企划呢，还是叫《公主皇冠二》。
哦，
最开始他们这个小公司也是拿着游戏企划去给。阿特拉斯方面看，因为这个关系很好嘛，就是也认识几个大哥，认识人，就想得到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啊，嗯，谈一谈这个条件什么的。不过得到的反馈并不好，当时这也很正常嘛，因为这个时候神谷甚至手上基本上是没有拿得出像样的成绩来，
成功的项目，
对，除了一些这个公主皇冠的，剩下的都是一些打杂的，还有一些。还没有发布的一些游戏的一些工作。
公主皇冠刚才不是说赔钱吗？
对，公主皇冠还赔钱呢。对，阿特拉斯心里心知肚明嘛。
对，一定想你还想坑我。
是，就所以在商业上可以说是没有太大信用的这么一个人。
是，
但是当时的阿特拉斯的一个开发部的部长叫横山秀信，
哦，
这么一个先生，就是看了这个游戏的企划之后啊，他就拍板说：“哎呦，这个游戏企划就不错嘛，去做吧。”就推荐了一把。
哦，
有这个大人物的推荐就不一样了，
算是遇了个贵人啊。
对，所以就奇迹般的通过了企划，就这么获得了这个奥丁领域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费用，然后也是趁机啊把这个公司就挪到关西。
嗯，
那么喜欢关西
啊，梦开始地方有感情。
是是，
练就
是公司也是改名成了这个香草社，又有了这个从头开始的希望。那公司也是一直在招人，不过也招不到什么人。
招点人，
对，反正就是有了差不多10个人左右的小团队吧。
嗯，
一般人也不会加入这样的公司。啊，说实话。
嗯，
那奥丁领域的制作的过程呢，根据神谷甚至自己来评论的话，就是非常顺利。啊，就除了这个制作的这个时间周期比较长，工期超标之外呢，啊，都很顺利。
哎，
但也是因为这个不断的拖延工期的原因呢，他在阿特拉斯那边的这个口碑信用度就不断下降啊。
这对投资方来说就是完全不顺利啊。
对，
他们只在乎能不能按时把东西交
出来。对，你赶紧卖了挣钱啊，
回本啊。
自己觉得顺利还行。
那做完了奥丁领域之后，神谷甚至就立刻去找阿特拉斯，就说就问了，问什么呢？
哦，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立刻去聊一下下个游戏企划呀。
哎，
但是这个话才刚刚开口，阿特拉斯那边人就说你先别急啊，咱们等这个奥丁领域卖了之后，
嗯，
我们再说，
看看情况。
啊，
没错，
神谷甚至这个人很耿直，你知道吗？那后来我们知道啊，奥丁领域这个游戏是2007年才卖的，但神谷甚至这个小公司嘛，香草社也就那么几个人啊，如果工作是不能维持的话呀，就没有钱的话，就是不能维持正常的这个工作运转的。
哎，
所以对于他们这么一些人来说，是工作就相当于是不能有空窗期。
哦，
那最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你没有工作的话就没饭吃嘛，就发不了工资啊。
得有单子。
对，做完了奥丁领域的 什么甚至心里非常急，就也再去问，就说哎，就大哥你这个我们这游戏到底什么时候能卖呀？那阿特拉斯就反馈，就是说现在来说就是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线呢再决定这个发售日，
嗯，
目前呢我们还是觉得让奥丁领域啊再等一等压一压，别急啊，存一段时间，
哎，我们也有排期，
是是是，神谷甚至啊就这么一个走一步算一步的这么一个耿直的人呢，一听到这话哇心里就觉得很难受啊，大事不妙嘛，这不是刚也说没工作就没钱，没钱就没饭吃嘛，就立刻就跑到其他的公司去递交各种企划。那后面我们就知道，比如说是和日本一合作的隔离魔书，那比如说是和这个 Mabilas 合作的这个龙村镇呢，
嗯，
是只有是不断推出新的游戏作品，公司才能够运转下去，
哎，没办法
啊。其实奥丁领域是先做完的，
对
啊，
但是一直压着不发。
这阿特拉斯也有点是吧？人小公司，对吧？你他没有收入就得黄
啊。对啊，这
我他那也操，你这不是坑人吗？
大公司无所谓啊，对。
阿特拉斯在这算大公司了是吧？算资本了，这
啊，对。
九十年代还多少？
谁
九十年代到这个2000年嘛？你说不算吗？算的，其实
是
谁掏钱谁是爷。
哎，也是。
刚也说是隔离魔书啊，在。做隔离魔书这个游戏开发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出事了，公司的钱都快要花完了啊，公司这个资金告急啊，神谷甚至这个人现在没办法怎么办呢，就自己找了2000万日元的贷款。那段时间呢不光是做游戏压力大，神谷甚至自己也是承担了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对吧，相当于是没什么事儿，就仰望一眼天空嘛，天空就飘来五个字，欠债要还钱啊。
哎，
他不是借了高利息的那种什么什么东西吧？
谁知道呢，
哎，
反正就贷款啊，
太苦了，
而这个龙村镇啊，说到这个龙村镇了，这个游戏的企划时间是非常早的，
嗯，
是在这个隔离魔书还有奥丁领域的发售之前。
哦，
这个龙村镇啊，它的企划案呢就已经是递交给世嘉和阿特拉斯了，就比较熟的两家都过目了嘛，不过都没通过。然后啊，在这个奥丁领域发售的时候，这个香草社又是遇到了资金危机，资金还没回笼嘛，对吧？
哎，
公司又快要没了啊。那好在呀，Mabilas非常喜欢龙村镇这个和风的这么一个横版的游戏企划，
嗯，
所以龙村镇才能够启动，香草社又能够是坚持一段时间，
哎，续上命了。
对，
嗯。
那在后来的话我们都知道嘛，就是 PS2 这个奥丁领域其实卖的还可以，
嗯，
然后香草社的话从这个开发的这个委托的费用啊还有这个专利的费用方面都是赚了一笔，
嗯，
那不仅是还清了贷款，然后剩下的钱呢还是能给大家发奖金啊，总算是今天晚上能够吃顿好的了啊，
哎，
但是呢
吃碗麻辣烫
不说嘛
麻辣烫你可劲造，
对，
说了半天，吃了一份这个50块钱的麻辣烫饱的不行，
哎，
还加两瓶啤酒是吧，
嗯，
那刚刚也说啊，就是说他们游戏不是还接着做吗，就做到这个龙村镇制作快要结束的时候，
嗯，
公司的这个经济情况就再次告急，
哦，又不行了，
所以说啊，香草社这个公司你现在听的话就觉得你会感觉这个公司只要是有一点钱呢就会选择性的去无视作品的一个制作的日程，会不断的拖工期，
既吃不起打
这个基本上也是香草社的这一个常态了，
不残血不会玩，
包括十三骑兵也是这样，啊，
是拖到最后
就是给自己逼到极限。
对，神谷甚至后来也是自己去回想，就是说也是非常吃惊嘛，就回望自己过去的经历啊，这公司这么多年来竟然还是能够一边心慌一边手抖的这个运营下去维持下去，也算是一个奇迹啊。再后来呢，香草社的游戏是什么呢，是龙之皇冠嘛。
对，
这个游戏最开始是打算是发售到这个Wii平台上面的，也给这个卡普空以前的前辈啊就看了企划，前辈是觉得这个游戏不错了，但是再把这个企划往上面递的时候，就上面人问呢，说你这个是个多人共斗题材的横版过关啊，
嗯，
那你能不能就像这个怪物猎人那样就销量也能够保证一下子啊，但这个是谁能保证的尤其是像神谷甚至这样的人，啊，
这什么屁话，啊，这是，
啊，这问的特别没有水平
就是不想这样不想做，其实就是
就给压力嘛，对吧，
给压力，
啊，
嗯，
反正就最后吧，神谷甚至那肯定也是就没法谈了嘛，就也是否决了这个企划，然后没办法就再找另外一家嘛。这个时候是找到谁呢？找到了 Ignition Entertainment， 是这么一家公司。
嗯，
这一次呢是很顺利，企划通过了，合作很成功。而这家公司 Ignition 方面呢是没有提太多要求，唯一的要求可能就是你这个游戏可能是要面向全世界来发售的，你可能要做多平台。
嗯，
你叉 One 啊，不是那时候是 Xbox 啊，
嗯，
你 Xbox 上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份？
我也是360了吧？
但是呢，就总是说这个命运多舛啊，天有不测风云嘛。
嗯。
2011年的时候，这个 Ignition 啊，他当时是整个公司是不打算再做这个家用机游戏的开发这么一个生意了，嘿，是。然后这个时候啊，香草社这边又是游戏没做完，资金又要见底了，
哎，
于是就讨论说，龙之皇冠也做了这么多了，不容易了，要不就把这个 IP 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制造啊、贩卖啊、一些专利费用啊，还有一些这个权益啊。就要不就打包卖吧，卖给谁呢？神谷甚至就是转念一想，就问阿特拉斯你能不能是帮帮忙啊。
嗯，
这个时候阿特拉斯就知道神谷甚至这个人也是很有实力，做游戏很认真嘛，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龙之皇冠这个企划给买了下来。
嗯，
到了2013年是龙之皇冠总算能够顺利发售了，而且销量非常不错，
哎，
大家都很喜欢。
龙之皇冠的这个整个的版权属于是阿特拉斯的，
对，
是这个意思吧？啊，
他们是相当于是共同开发嘛，然后各自分一些这个相关权益。
哦，
哎，
是
啊，估计也是奥丁领域吃一堑长一智了，说哎，这块烫手的山芋不能再跑了。对，
烫手山芋是不好的意思。
啊，对不起，
都管他说没听明白啊？
哎。没明白，
一句话包含了两个意思。
对，
下面我们再来说神谷甚至这个人嘛，你现在会觉得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无视工期的这么一个人，非常追求游戏品质的这么一个人，
就感觉有点理想主义者那种感觉，就是我就要我很沉下心来做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啊，
他自己评价自己啊，说什么呢？说我就是一个只要是能够做游戏就会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这么一个人。
嗯，
多么纯粹的。
对，他自己其实是知道的，就是说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作为一家这个小公司啊，这样来说是不对的啊，
不负责任的。
对，老让这个公司处于这个岌岌可危的状态，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哎，
但是呢，香草社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之一嘛，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原创游戏。
嗯，
就是做游戏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在他心中是比这个赚钱的地位啊是要高那么一些啊，
能看出来啊。
对，赚钱不是首要目标，但反过来说呢，就是说其实你是来做游戏的嘛，对于一个游戏的制作开发团队来说啊，香草社呢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
哦，真的吗？
很纯粹嘛。
嗯，
大家做游戏就一个目标，
嗯，
就把好游戏做完然后卖就行了。
听他这故事，他说这话就有点像那种这个漫画里会出现的那种角色和故事一样，就是特别理想化。
对，
就是想要做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事情，
特别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那大部分这个纯粹人都是没有坚持到最后，是难。
那对阿特拉斯确实是块烫手山芋了。对，
你又来，
还找我呢，
还烫啊，还烫，
圆回来。哎，
后面神谷甚至自己也想过，
嗯，
说这个公司啊，就维持一个比较少的人数呢。不错嘛，就方便管理。
嗯，
对，
公司变大了的话，首先是维持方面、运营方面，这个成本肯定是要增加的。
没错，
自己作为这个社长啊，要管的事情肯定也更多了，就不能够专注在做游戏上面了。
嗯
啊，但是还有转念一想，说这个员工的年龄也是会增长的嘛，对吧？
嗯，
总会老着，一直做这个同样的事情，拿差不多的工资，这也是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
很纠结，很纠结。
没错。
他就想个办法，说什么呢？说为了公司发展这么一个着想吧，对吧？公司要发展，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把公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专门接这个外包的部门，
嗯，
另一个部门就是专门做这个原创游戏的部门，
哦，
对吧？一个部门就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嘛，对吧？
哎，
另一个部门就是，来做自己想要做的，
嗯，
是这么一个办法。但是，神谷甚至想出这个办法之后呢？他又回过头来就说，哎，好像不对，能待在香草社的那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不都是一些是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游戏的这么一些人吗？
哎，都是理想主义者，
自己都不想做的工作 那自己的公司员工还会做吗？对吧？他这么一想就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办法其实不是个办法啊。
嗯，
我们说啊，香草是总是做这个原创，然后游戏通常也是没有续作的。虽然我们玩游戏的这些朋友啊，玩游戏的这个玩家们呢都说是能不能来个续作，我们都很想买，你出了我们都会购买的，这个对吧。对于神谷甚至本人来说呢，他说他不是不想做续片的，是做不了续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做每一部作品都是拼尽全力，对吧，把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的点子啊都在一款游戏里面就全部完成，对吧。就是因为就每一部作品都是用力过猛了啊，都拼尽全力了，榨干了自己，所以说你要做续片的话就非常麻烦，
万一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是，就算是这个阿特拉斯来跟神谷甚至来提要求，就是说、我们这边觉得你哪个游戏很好很棒啊，能不能再做续片，那神谷甚至也只能是回答这么说，就是说为了做这个续片呢，又是只能从头开始做积累，真正开始制作的话呢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能够容忍这一点的话，对吧，我们再从长计议，如果是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啊。啊，如果是这个公司其他人呢想要做续片的点子的话呢，也是能够再来做吧，对吧。但反正对于神谷甚至本人来说呢，还是就尽快的开始做下一个作品比较实际。
嗯
啊，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啊，说现在这个年代嘛，香草社的游戏非常适合改编这个手游，
哎，
因为它都是横版过关的，或者是一些二 D 美术，
嗯，
对于手机游戏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嘛，对吧？
嗯，
然后也有很多是模仿香草社风格的一些游戏，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是吗？
嗯，
对对对，这个真有，
对，尤其是国内某些手游，
哎，你别点名了，好吧？
不点名了，对，不能点名，嗯。
神谷甚至他本人其实对于手机游戏的话，前几年也是不反对的。但是他只觉得自己是一直做这个主机行业的嘛，
对，
对手游不了解，
单纯的不懂，不会做，
对自己不了解不玩，如果是贸然开发的话，就无法将自己懂的这些东西啊，无法将有些乐趣就传递给大家。
哎，很谦虚啊，
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就也一直都没有
手游，就是不懂
啊。
对，
手机游戏你自己不玩不实际参与的话，那它跟这个正常咱们玩的游戏完全是两个东西嘛。
对对对，
自己的一套体系。
但是其实好多像游戏开发者都比较浮躁嘛，一看啊手机赚钱了，那我们也在手机上弄嘛。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身是否适合这个，或者说他已经把手机
这些人做出来手机游戏他也不行。
对，
就跟那些只做过手游的人说，哎，我也来做个主机游戏吧，它也不行，是肯定是一个道理。
哎，
它是两种东西嘛，隔行如隔山嘛。
哎，
你不了解人家，你就不能藐视手机游戏，因为它人家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这个行业原理。
没错，没错。
你觉得你哎，我做的更大型的游戏，我做的好，我说你那手机还做不好，其实你就是做不好。
你这话说的也没错、啊。
嗯。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想，就是你对于一个比较小型的游戏开发公司来说啊，你能够坚持一直做这个纯原创的游戏作品呢？就算是完成了也不一定卖得好，对吧、
对对，
这个事情很实际，
对，就是就有点像赌博那种感觉。
但是呢，在这个神谷甚至来看呢，他自己来看，就说他今天能够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创游戏的这么一个想法吧，
嗯，
能够获得阿特拉斯，能够获得日本一还有麦比拉斯这些其他公司的支持呢，也都是因为他当时坚持做完了自己的第一款原创游戏作品《公主皇冠》。有段时间就是没有任何游戏的这个工作嘛，对吧？和别人去提的上门的时候，拿企划的时候，别人问神谷你做过什么，那就只能说《公主皇冠》嘛，对吧？
嗯，
对。
也就是因为这个《公主皇冠》口碑的积累嘛，就是说没有当初第一部，那也不会有现在今天这个样子。
嗯，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神谷甚至不想赚钱啊，他其实是一个危机意识非常强的人，他一直都是觉得他如果游戏不能够有收入啊，就很有可能就重复从1997年到2007年将近10年没有游戏做的情况。
对，吃过亏了，
对吧？
哎，
而且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也不一定会有过去的好运，就如果是不能够就全心全意去做下一款游戏的话呢，相当于是对他来说是根本就没有未来的。
嗯，
说到这个做游戏啊，神谷甚至的话是除了坚持做原创之外嘛，他有一些其他的坚持，比如说这个开发的过程中是绝对不能够改变游戏的核心构思，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改的话，那你就还不如从头来过啊。他的话来讲就是你一开始就觉得很迷茫了，很难受了，那到最后也不一定能做完，就很容易找不到最后的终点啊。另外一个坚持就是不用外包，就做游戏一定要是自己公司来亲力亲为。他觉得的话就是外包的嘛，外包的话他对于工作的话是无法尽最大努力来做的啊。外包对于商业上的考虑啊，还有这个工作方面的压力嘛，基本上都是采用一个啊比较底线的工作方式。
嗯，
外包干的是活儿啊，
哎是，
所以他可能不喜欢这样一种感觉。
申公正是说了嘛，他的这个员工都是艺术家。对，
外包嘛，这个行业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个交工的时间嘛，最后截止日。然后有一些这个外包来做的话，他可能提前一两天、提前一周可能已经做完了，但他也是故意是
压着不给你，
对，拖到最后一刻，
哎，
才把这个要做东西发过去。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少修改几次，你知道吗？
嗯，
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
是，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啊，你就能从这个香草社的游戏制作，然后从那个神谷慎治这个人，还有你从他体验过的一些经历，还有你玩的香草社的游戏来说的话呢，都能感觉到他在游戏这一块呀，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是一个很有底线的人，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理想、很有骨气的人嘛，对吧？
嗯，
有自己的坚持呢，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唯一能做的、唯一想做的呢，就是初心不改嘛，就只能是活得通透。
哎，
有句话可能大家听过嘛，“三三重天外天”嘛，“九霄云外有神仙”啊。
哎，
神仙还得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嘛。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哎，
行吧。那关于这个香草社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吧，
简单的小的发展历程啊，
对，就给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嗯，
这段其实很多人也能跟你讲啊，只不过是今天你又在我这边又听了一遍。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聊一聊这个十三机兵防御圈吧。
哎，
然后下面我们聊可能就有些剧透了，
嗯，
就如果你还没玩啊，或者是玩到中途了的话，那你就注意一下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剧透内容。
嗯
嗯，
我要说的话其实也是在一些我写的文章里面已经写过了、说过了，那还是在这再说一下比较合适吧。
嗯，
那想做十三机兵这个游戏的想法呢，神谷甚至是从那个龙之皇冠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就想，他当时是怎么想呢？就是说，想做一个不是奇幻题材的游戏，不是这种，龙与地下城，不是这种魔幻题材的，想做一个这个，偏一些有科幻要素的游戏。
嗯，
啊，总之是想想法子嘛。把自己想画的这个女高中生这个形象先画出来。
嗯，
对吧，
就哪都不挨哪儿。
对对对，他脑子里面
想做 SF， 我先把女高中生画出来，这是什么逻辑？
脑子分两块啊。
是，
对。然后他的日版是11月28号卖的嘛，然后其中有很多来自科幻作品的致敬与引用，
是，
然后也是游戏的灵感之源嘛。
嗯，
嗯，我觉得
情书嘛。
对，情书这个词，
大妈非常不能接受我用的这个句式啊，觉得特别土，特别恶心。
也不是不接受啊，这个词有一段时间被滥用了，
烂俗啊。
对，特别是相当于被滥用的一个词，我现在来听的话就觉得很好笑，
难受啊。对不起，哥们就喜欢俗的。
我觉得这个十三机兵防御圈呢，它这个核心的灵感吧，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1985年的一个动画名作叫无限地带23。
哎，
在这个动画片里面呢，有机器人，有摩托车啊，有虚拟偶像，有宇宙飞船啊，然后有这个都市，然后还有再现过去幻象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构思。
嗯，这一些很核心的概念都是应该是来源于这个作品。
对，这个动画也是一代名作。
就是那个虚，就是那个完全没有真人的那个偶像，就是大家人以为那个是一个偶像，但谁也没见过真人，然后在电视里唱歌这个一个情景。
嗯，
来到这，包括这个他那个城市里就欺骗那个城市的民众，说你们这是世界上的哪哪，其实他们是一个在宇宙中的一个飞船上的一个，
没错，
感觉啊，这些概念的设想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无限地带这儿。
没错。然后这个动画呢是1985年呢推出的一个 OVA 作品啊，然后第二部是1986年做的，然后第三部的话是一九 89年才卖的。
嗯，
然后做这个动画人都很牛逼啊，包括石黑生，包括美术本勤彦、平野俊宏，
嗯，
还有板野一郎，有美津太诚，有北爪红信，有荒木伸志，有大张正己，
哇，这些都是动画界的一等一的大腕了。
对，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嘛。当时做这个动画的话，有现在相当于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大师，都参与了《无限地带23》的制作。
嗯，
然后全三部的这么一个制作阵容的话，可以说是明星荟萃了，全是高手嘛，对吧？
半壁江山。
对。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不仅是有对未来的一个畅想，也有对当时社会的一些感受，尤其是日本社会当时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状况，
哎，反思。
对。然后故事背景呢是什么呢？是说地球啊，已经是被这个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了。
对。
巨大的这个都市型宇宙飞船呢，就成为了人类的新的居住地。在某个宇宙飞船中啊，就再现了日本东京的80年代。那不知道真相的这些人们呢，就活在了这个20世纪的幻影之中。
哎，
嗯，
这和这个《神探机兵》很像嘛。
对。然后作为这个 OVA 作品的这个《无限地带》的第一部啊，卖的是非常好，当时是销量超过26000部，非常热销了，
质量确实高。
对，
从作画上啊，从这个，你现在咱们可以在 B 站也可以好像能看到。
应该有，应该有，
应该有啊。
嗯，
这个动画的话呢，就是当时卖的最好的 OVA 的作品了。
哦，
甚至当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剧场的这个上映。
哦，
对，也是因为这个动画就在80年代掀起了一阵这个机器人与美少女的一个作品热潮。
嗯，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
嗯，
很受大家的喜欢。然后这个多人路线加一些这个超能力的这么一些灵感呢，是来自1992年的一个电视剧啊，叫《暗夜第六感》。这个电视剧是说什么呢？就说啊，拥有超强念动力，就是有超能力的这么一个哥哥，还有有读心术的一个弟弟，逃出了研究所。
哦，
两个人呢遭遇了无数的事件之后，与神秘少女相遇了。啊，兄弟二人的命运就此改变。然后这个除了有92年的真人剧之外呢，也推出过电影、小说、漫画。然后2006年的时候推出过同名的动画，啊，在一个相当于来说的话，也是在一定范围内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作品。
嗯
嗯，
这也是相当于是十三机兵防御圈的一个灵感之源吧。另外都说嘛，说这个十三机兵啊，80年代的这个时代风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为什么会选择80年代呢？为什么不往前挑？为什么不往后挑？对吧？后面他自己啊，神谷甚至就说，他说确实啊，他在80年代就是个学生，80年代啊在他身上留下过很多痕迹，所以创作起来得心应手。对于现在学生是什么样子，学校是什么样子，他其实不了解的，就选了一个比较自己熟悉的领域。
哎，写自己的故事，
自己熟悉的一些地形地貌，对吧？
对，风土人情是吧？嗯，
那另外还有个理由啊，就是80年代他没有手机啊，没有手机的话呢，对于这种相当于是有舞台剧表演形式的游戏来说的话呢，
嗯，
就给了一个角色要面对面对话的理由，
嗯，
给了一个演出的理由，
嗯，
对，这也给神谷甚至来说的话，就不用绞尽脑汁去想，哎，这两个人为什么会相遇？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呢？对吧？
哎，
有道理
啊。反正在这个游戏确实你能看到这个电话亭啊，
嗯，
录像带，对吧？然后有这个飞机头的小混混，有这个运动短裤 Bluma 啊，
对，
然后还有这个女高中生侦探啊，来自飞女形式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
是。
哎，不过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飞女形式日文叫做这个 Skepang Cage，
嗯，
然后
变成了一种就是
对
网络用语或者是这个通俗用语。对，
对，他这个他对应的这个女主角不是叫阴宫游贵吗？
嗯，
他其实的捏他的是这个 Skepang Cage 的这个女主
角
的名字。对，
嗯，
这女主角叫齐藤游贵，
嗯，
当时一看就看出来了。对，他埋了个梗还挺明显的。
这个 Skepang 就是在日本里就是讲那种那个大姐头。
对，
现在就是从那个一个剧里衍生出来，就是这个词现在变成了形容大姐头的这么一个。
对，
悠悠球侦探，
对，悠悠球大战这个当时也是就掀起了很多热潮。嗯，
然后再收回一下这个三机兵防御圈这个企划的部分呢。
嗯，
其实这个很多人也看了也知道了，那我就再说一下。他说其实最开始也不是给阿特拉斯的一个企划了，是给某个公司的企划啊。当时是这个某公司啊，就找到神谷甚至说， 你能不能来个给我们来一个游戏作品，这个只要是面对这个日本国内就好了、
哦、
对吧、嗯、最好能有这个搭配的动画企划，然后有这个玩具企划，
哎，
不考虑这个海外的市场呢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公司看来很适合做玩具、嗯、
确实
就反正这个作品的企划规模不大吧，然后这个销售目标呢也给你定的不高、啊、
嗯，
卖个200来万就差不多了，
哎，当时反正就是神谷甚至当时就瞬间动心了嘛，
哎，
他想既然是这个公司啊，就理所应当是这个机器人题材，我们后来都猜就这个描述就非常像这个万代嘛，对吧，
嗯
啊，那我们就是暂且就当做是万代吧，对吧，反正就是要有机器人啊，那机器人怎么设计呢，这个神谷甚至啊他想到的一个作品是叫机械威龙这么一个电影，
美国电影，
哎，对，这是一个美国的机器人电影、
嗯、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是非常厚重的一个机设、啊、所以说在这个13GB 里面我们也看到它都是那种重型机器人，都是那种比较偏工业风的，
哎，很装甲核心那种感觉，
和装甲核心我感觉还差一些，
也不太质，好像
不太像，
但它确实和一般的这个日式的我们所谓的机甲的这个传统的这种视觉的这个风格就是有区别、
嗯嗯、
它这个更像是一个这个工业风格，你有感觉这个机器人呢是用机油的，
对、
啊、
工业风格更重，
然后这个驾驶员呢肯定是那种偏灰头土脸的那种感觉、
嗯、
大胡子拉碴什么的、
嗯、
对，
肌肉大哥、嗯、
然后也是有这么一个基础的设定嘛，然后就考虑到做游戏嘛得有冲击力，机器人既然是采用了这种偏比较重的这个机械风工厂风这么有感觉的话呢，那人物的话就采用一个少女漫画的风格啊，
哦，
所以我们会看到人设是那样的，
那这个冲突感，
对，机器人是那样的、
哎、
嗯，可以再多说一下机械威龙这个电影啊，这电影我也看过，那小时候看了很多遍，它是一个90年的这个美国的机器人题材的电影，故事的背景中呢，人类啊因为这个核战争近乎毁灭了，
哎，废土，
对，生存下来的人们就分为共和国和联邦两个对立的阵营，
嗯，
那由于是禁止了战争嘛，两个阵营要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争端怎么办呢，就双方就派出一对一的这个巨型机器人对决，
就比武
来决定、
哎、
对
啊，这设定槽点太多了
老美的武道大会，
这是这个美国宅男写出来的看砸了都感觉、
嗯、哎，
这电影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这个 CCTV6 上是看过很多遍了，
哦，所以这个演过啊、
嗯、
哎，你没看过，
没看过，
可能没有印象
了，确实
没看过、啊、反正这个电影我后来跟一些人交流嘛，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看过、
哎、
是相当于是很多朋友的童年回忆这么一个感觉、
哦、真的，
对，再回过头来就说这个 B 开头的这个某公司啊、哦、这个大哥就接受了13GB 的这个企划嘛，就不断推进的时候，神谷甚至又想起来一出什么事呢，就是说他当时是和阿特拉斯约定的，就是说阿特拉斯不是投了钱救了一回这个龙之皇冠嘛，
嗯，
对吧，本来都是开发不了了，
一犯之恩啊，
对，当时是阿特拉斯就说你如果是有下一个游戏的想法、
哦、
有企划的话你先拿过来我们先聊一聊，
嗯，有混好了、啊、先想点哥们儿，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啊、
对，今天对
兄弟义气，
对，今天你不行了我拉你一把，回头你这个发达了是吧，也想想哥们，
你帮我我帮你，对，你不帮我我还帮你，对
啊，神谷甚至这个时候就感觉想起来一出很重要的事情嘛，就赶紧联系阿特拉斯那边、
啊、
就说
哎呦忘大事，
他说大哥就不好意思，我这有一个新作，是一个机器人题材的游戏，
哎，
我想着和你们阿特拉斯的风格是不太合调的、
啊、
所以就给了那家公司，这也是我先给你们汇报一下啊，
嗯，
结果阿特拉斯那边大哥一听呢就非常生气啊，勃然大怒，就喂你怎么回事啊，就说你这个企划我一定会要啊，你赶紧和那家公司就停止合作，
嗯，
哎，就电话你就把这事拍板了啊，神谷甚至就听了大吃一惊啊，不过后来就更令神谷甚至吃惊的就是阿特拉斯就野心更大，就想要一个是面向世界的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游戏企划，
哎，
有点野心了啊，
阿特拉斯在你这故事里的形象不是很正面，
老资本主义了，听得像
是啊
啊、
嗯，
后面我们都知道，就是13GB防御圈这个游戏就开发的很不顺利。
嗯，
一方面呢是神谷甚至本人呢做这个 角色做故事要求非常高。
是，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开始，比如说他做农村镇的时候，做、这个奥丁领域的时候吧，做一个角色，做一个人设，可能是要想一个月去反复的写、反复改。
嗯，
可能到了这个十三级兵防御圈呢，一个人故事或者是一个人的人设，就要消耗掉大半年、几个月。
就牵连很多嘛，这些这个十三个角色，这其实是十五个角色，是吧？
没错，
之间的一个故事错综复杂，所以说你要改一个人或者是什么的，可能牵连就很多。
是要求和他不仅是对自己要求更高了，而且这个游戏本来也就更复杂了，
是对吧？
嗯，
那最开始神谷甚至是负责剧本工作的，
嗯，
然后他做着做着就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呢？就发现了这些角色在游戏里面的演出啊就不对劲，
嗯，
就交给其他人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演出怎么样呢，都达不到自己心中的感觉，
不顺眼，
对，无论是这个动作配合啊、事件演出啊，
嗯，
这样的脚本演出工作就感觉味道不对。后来呢，他就是反复想办法想把这个演出这部分就是反复再改进一下吧，想了很久，但是呢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要追加更多的时间，比如说要更多的背景素材，
嗯，
总之就是更复杂了。后来呀，神谷甚至就反应过来，就说这事交给别人呢那做不了，越做越复杂，美术工作也会越来越庞大，那这游戏做不完那可不得闹心嘛，啊，只能是怎么办呢？为了探索这个正确工作呢，发现演出这个细节的工作呢只能是自己来做。
哦，他自己做这个，
对，
亲力亲为，
对，
嗯，
就不光是写剧本，连这个脚本演出也得自己来调。
呵，这社长亲自做 animation， 我操，有意思
啊。后来呢，神谷甚至就发现这个事情没办法，只能是自己来做。他发现自己来做是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到了2017年的二月了，
哦，
很晚了。然后他开始做接触到这个脚本演出这个工作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东西还是不太了解的，
嗯，
相当于是从头摸索重新学，然后学完立刻就要用，立刻就要调，而且还要调得非常好看。
是，
对，
别人干的你不满意吗？你自己干那不得干好？
是是是，
对，
所以就很苦恼，也很没办法。就虽然是这个公司社长，但是却一直得待在公司里面就彻夜加班啊。
嗯，
神谷甚至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吧，就把全部的剧本呢，还有脚本演出都完成了。
我的天！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相当绝望的工作量。你就想普通一些 AV 剧呢，都是要分好几个人分工合作的嘛，对吧？
是，这是个慢，主要体现出来。
对，我前阵子就是接受这个世嘉的这个采访嘛，我采访了一下这个，
嗯，
你接受世嘉的，接受世嘉的采访，
采访一下集合，
对对，膨胀了啊！
我也想知道世嘉采访你什么了啊？
对，世嘉采访我，采访世嘉。对，他是这样，我问了一下这个十三金防卫圈，他为什么是定了十三个人
啊？
就当这个制作人之一，这个叫山本晃康先生，
嗯，
他回答我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神谷总监在2013年的贺卡上的时候，就是这个年末都在那个日本公司会出那个年末
贺
卡
啊。
对，他想，哎，这2013年，我刚才就叫十三机兵防卫圈，
对对对对，
对，先把这名字定下来了。然后一看这名字间说出来怎么办，那就只能这个做十三个角色。然后他也说了，这个现在这个神谷总监回过头来再看，觉得确实冲动了，做的太多了，所以就，但是你这话说出去了覆水难收啊。
其实最开始是想搞个七人防卫圈、六人防卫圈啊，
对，结果哎，非得赶上2013年。
他最早的时候好像公布过一版和现在人设都不太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这个最早的概念的一个小的宣传的小片子还是什么来着？
他贺图那版的人设就已经和现在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一样的，
哎，是
啊，嗯，
对。
反正就是做这个游戏确实都很痛苦，
应该是
很波折吧，反正至少
对
年轻犯下的错，嗯，
不容易。
游戏里面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科幻的片段的段落，
嗯，
比如说有一个86年的电视剧，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叫《霹雳五号》，
嗯，
是讲人与机器人的故事，
哦，
这个也在 CCTV 上播过，小时候我也看过，
嗯，特别著名，
嗯，
对对对。然后对应的是这个纳兹诺的故事嘛，就是，
嗯，
叫小南，相当于是
南奈京南，
哦，中文我也不太记得，
对，
都玩的日版啊，
嗯。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段嘛，就大家也很熟悉《源代码》，
嗯，
这个电影，对吧？对应的就是那个念起，
嗯，
这么一个飞机头大哥，
嗯
嗯，
每次都能回到 列车爆炸前的几分钟这个故事，
然后去有点像解谜，要破一个就是真相的，
破一个谜局，
对，
你在这个循环中去找一些线索，
对，我到底怎么才能，我为什么要在循环上去？其实这个设定也不光学内码了，它是一个就是这个算是科幻题材里就是一个类型常用的一个手法，
对，
大家经常能看到一些，尤其是一些这个 B 类电影里啊，特别喜欢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就是一个女的老死，然后再从一天早上再醒过来，她每次一死就回到那天早上，就类似的这种很多很多。
对，之前阿汤哥那个电影叫什么？
《明日边缘》。
哎，《明日边缘》也是，
对，也是类似的设定。
《明日边缘》的原作小说叫《All You Need Is to Kill》。
对，
一个
是个
日本轻小说。
对，
哎，
对，
但我觉得小说比电影好看。
哎，
行啊。看看哇，这时间还录挺长的，说的挺多的。
对，
我能分享的就差不多到这儿了。
其实它里面，我是觉得他用了他个人能体现出他个人对这个八十年代当时的一种感情吧，在这个《十三机兵》里。
对
对，其实有些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就是形式的借鉴啊，比如说它里面明显的有一些《黑客帝国》的那种黑衣人的那个梗在里面。
哎，是这样。
对，还有这个《终结者》的那个机器人的造型，
那个，
对，
特别像《终结者》，真有那个荒在那个就是有点像废土的环境，然后人打那个机器人。
对，还有他那个当时说的初代的那个怪兽的那个电影上映了，大家一听就知道这肯定就是这个。
它里面你听他描述有一部电影，类似可能应该就是异形的感觉，然后还有 ET 啊什么这个，
对，还有哥斯拉什么的，
哥斯拉什么
的，对，
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老宅男了。
哎，是这样，
是对时代的印记在他身上刻下了很深的烙印。
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除了它本身这个故事就非常精彩啊，这个反复的反转，
没错
啊，就是。这个让你觉得这个会心，可能是我这个年龄人才有吧，就是会心一笑，或者说嘿，就那种地方桥段非常非常的多。
哎，没错，
全部都在点上啊，而且它不是说我只是拿来用啊，就是耍个票，或者是这个逗一下你开心，它是很好的融进它这个故事里。
没错，
那么多其实互相很跳跃的这个设定，其实最后能他给你圆或者连成一个很满满的一个设定和故事，我觉得这个也确实很厉害。
是，可能就对于套上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说吧，也算是很多有曾经回忆的东西，然后再次以不一样的形式呈现的这么一个。
没错，而且我说一下，就是你像他这次的美术，你像你这个你在庭院里面来回奔跑的时候，他那个夕阳光照进来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小时候你在就是比如说你在乡下里面。来回跑动的时候，那种淡淡的，总说那种乡愁的感觉，
你有乡愁了啊？
对，就是让人感觉很怀念。一看就是，哎，这是我小时候所经历过的这样的，
想想过去，
对，看过的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都不复存在了。
那看阿特拉斯的意思，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出这个更多语言英文版本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会有啊，
应该会有，
慢慢的会有。
对，
但在日文之后先做中文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先做亚洲区嘛，对吧？
对，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原版本会有一定的销量。
嗯，
但我相信最后就如果有国际版的话，它整体的销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保证它应该是一个赚钱的、能给它续命的项目。
是，
我觉得这个因为有些品质在这摆着呢，对吧？而且那个欧美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宅文化的爱好者，有一些这个玩这个喜欢日式游戏的玩家，肯定早就有这个耳闻了。就是说亚洲日本那边把这游戏已经吹上天了，
哎，
什么他们还不出英文版？我们想玩啊！
是，
对，
有的时候看一下这个香草社的官推嘛，也会有一些这个英文的留言，
是
说你要不要出个国际版这样。
是，
而且它表面上是一个很二次元的东西，但其实它的内核还是很纯的那种科幻。
对，可能被很多朋友会误认为它是一个特别日本二次元的那样一个题材。
对对对，
但其实你玩它不是，它里面的文化内核其实非常国际化的，它里面包括很多那个美国的好莱坞的，然后就是这些世界上我们就共识有这个世界共同认知的一些这个文化符号都在里面。
哎，没错，
我觉得如果有英文版的话，我觉得这个欧美玩家应该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它里面有好多像刚才说的霹雳五号这些，它并不是一个属于我们亚洲的一个独有的这种文化，
是，这些都是八九十年代经过这么多年来沉淀积累大家都认可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是
是，没错。
好，
哎，
没想到这期能录这么长。
对，
但而且还感觉很多地方都没有细说。
今天是确实我细说不了，细说那不得说再说个两三期，对吧？
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再请请愿啊，看看我们除了这个，就是大概的讲了一下这个香草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的历程以外呢，你还有哪些具体的话题想听？也许这个大巴老师听看完之后，那行，咱们可以聊聊，是吧？
是吗？
也都是可能的。
等这个香草社下一款游戏卖的时候啊，再来，好吧？
那娃都会打酱油了吗？ 不知猴年马月啊。
哎，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啊，你像听大巴说的这个香草社，他这些企划其实都是神谷圣治早就自己脑子里面就已经构思好的，然后只
是他其实有很多压在手边的企划，
对，
都是压一步压一步做，他其实中间没有什么空档。
香草社就是生产力有限，这个想法和创意有的是。
对，所以我很好奇他下一部作品又会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回到原版的奇幻类风格，还是说再拓宽自己？你像科幻尝试了，奇幻尝试，那下一步是什么？我就很好奇。下一步不会是什么校园恋爱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就随心所欲吧，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对，因为你觉得实在
这事您管不了，
对
啊，
是，我就很期待嘛。
你像他最早做这个奥丁领域之类的呀，因为我在一些资料上也看过，他小的时候第一次对电子游戏感兴趣，其实就是一个跟北欧题材有关系的 RPG 的游戏，欧美的。
哦，
小时候玩过。
对，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个北欧神话特别有感情，然后做出来奥丁领域这样的东西。那你像《十三骑兵》这样的游戏，你看他剧本就看出来，它里面凝聚了他这个年纪的人多年来在这个流行文化当中对他有影响很大的这些作品的积累，他不是说哎呀我们明天要做了我们写一个十三骑兵，他写不出来的，那里面就蕴含着他这个年纪的人，对吧，几十年
是独有的这种
积累起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不少在他的这个想法当中想要做的东西、啊、
没错，
期待他们能做好，希望这个游戏都能好的卖好，然后希望他们能再做好的东西出来。
对，有句俗话说嘛，这个日本所有公司都可以倒闭，但香草社就不能。
这谁说的？
这其他玩家说的。引用一下，
其他玩家说的。
行
、啊，做好游戏的游戏公司都希望他们活得好。
没错，
是
香草社尤其我们祝福他、啊
哎、是
吧？好吧，那我们这期的加德普罗就到这里。
好，
然后我们评论区再交流一下，看看你们还想听什么有关于这个香草社的故事，我们以后可以再聊一聊。
哎，
好吧，
光是听啊，你们想讲也可以在评论区自己聊，
也可以补充一点
啊、
嗯。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拜
拜
拜。拜拜